目前朝鲜半岛风云紧急啊，我们刚才报道说呢，这个美国和韩国举行了空前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而朝鲜呢，金正恩政权对此反应非常强烈。中国外界媒体观察说呢，中国呢处在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究竟应该怎么办？好，下面呢，我们就请这个美国之音媒体观察栏目的记者海涛来到我们演播室，跟我们谈朝鲜半岛的这个问题。海涛，你好。
你好，许波。嗯，
我们刚才看到了，我们刚才也谈到，就是说朝鲜半岛呢现在局势非常紧张，美国和韩国举行了空前规模的这个军事演习，然后呢，这个金正恩政权朝鲜呢，他反应非常强烈，表示呢要举行什么先发制人的这个核打击。
对。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你预计朝鲜半岛根据你观察到的这个消息，朝鲜半岛目前的局势究竟会向何处发展？
那么刚才这个朝鲜半岛就是你谈到这个朝鲜半岛发生的情况，大家也都注意到了。一方面是这个美国和韩国要举行这个非常这个军力非常庞大，就是这个规模非常大的一种军事演习，而这种演习呢已经在举行了。从中国中央电视台放出的画面，我们已经看出这个美方和韩方的联合举行的这些演习已经在进行，而且规模的确是很大，从电视画面上来看。那么金正恩方面呢，他已经报告出我们要先发制人，先打击你，省得你们这个先发制人打击我们，我们没有还手之力。
对，
而且在这种打击当中呢，要不惜动用核武器。那么朝鲜的核武器发展到什么程度、什么地步，那么外界还只能通过他几次核试验来猜他具体有什么样的原子弹、什么样的氢弹。嗯，那外界还是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答案，但是通过他这几次爆炸的这个爆炸当量来看，就是说不管是当量不够也好，或者是当量很小也好，起码是他在这个核武器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那么如果说氢弹的当量它不够一个当，比方说几十万吨，它有个几万吨的当量也不小，也能造成个非常大的一个毁灭。那么对中国的这个朝鲜边境地区，比方说辽宁地区，比方说吉林地区，这边境地区的中国方面的影响会达到什么样的这个程度，会达到什么样的这个烈度，这个中方都在考虑。那么现在就是金正恩放出这一番话之后呢，很多的压力就跑到了中国方面了。为什么？就是美方呢一直就是说中方在这个承担这个对朝鲜制裁方面做得不够、做得不利，而做得很拖延，就是说那在美方或者是在西方世界的这种压力下，中国方面能有一种什么样的态度？通过王毅外长这次在这个中国两会上的记者招待会，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中方的态度基本上还和以前态度基本上差不多，没有退到很远。就是如果以前他们对朝鲜一直持加一种保护态度的话，这次呢这种保护态度要有所这个软化，就是说中方要加大对朝鲜的制裁。比方说首先你要断他的油，断他的这个就是后勤方面的这个断粮食、断油、断这个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这个民生方面的这种援助。如果这方面一断，那么朝鲜他继续如果民生都保持不下去的话，他进行这核武器的这个试验恐怕就要
进行
就要告一段落。
好的，那么你刚才提到了这个中国的态度、中国的立场，人们注意到呢，昨天中国外长王毅呢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呢谈到了朝鲜半岛的问题，但是人们注意到你刚才说呢，就是说王毅的口风没有什么变化，可是现在我观察到有些媒体认为呢，王毅的口风还是有一定的变化。这个变化在哪儿呢？就是说你刚才提到，就是王毅呢他主张这一次朝鲜在试验卫星、试验氢弹之后呢和国际社会一道呢主张对朝鲜实施制裁，但是现在面临着美韩军演打到朝鲜这个国门口，这个时候面临美韩空前规模的这个军演呢，王毅说中国不允许任何国家在中国周边地区制造不稳定因素。所以人们观察到呢，王毅部长的口风有一些变化。
是，的确，他这个记者招待会的确是在北京时间的今天上午召开的，北京时间的这个，因为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晚上，他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召开的。那么，当时《环球日报》《环球时报》的记者提了一个问题，他就说，以前中国认为这个朝鲜是中国的战略屏障，那么现在呢，中朝两国之间的关系是越来越坏，很多中国人就是说希望这个中国重新考虑这种中朝之间的这种关系，那么而且中国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也参与并且同意了联合国有关朝鲜问题的决议，对朝鲜施加更严厉的制裁的决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样来看这个中朝关系继续发展？所以王毅第一句话就说，我注意到你们环球时报一向非常尖锐，提问题非常尖锐，那么这回提问题又是如此了。王毅说他没有直接回答，就是我们是不是还把朝鲜当作一个战略屏障，也没有回答就是说是不是要这个要继续这个依靠朝鲜，再发生一次战争要不要继续抗美援朝。实际上抗美援朝这个是环球时报记者当中的问题提到的，他没有直接回答这两个问题，他只是说朝鲜和我们关系一直不错，而我们到现在就是又是近邻，就是等等，就是会就是谈他这段话呢是分成两半部，前半部分他就还是回忆了中朝两国在这个这60多年来一直双方不错的这种关系，他想继续保持这种关系。那么后半段他强调的说我们是联合国理事国，我们同意美方对朝鲜实行的制裁，就是不允许这个朝鲜发展核武器，这个观点我们也是没变。就是总体来说，从王毅对环球时报这个问题的回答来说，他是第一部分他强调中朝之间的传统的友好的关系，第二部分他强调我们现在我们站在联合国一边，同意加大对朝鲜的制裁。那么至于中方对这个美国和韩国方面的表态呢，第一他们不同意部署那个萨德导弹反导弹系统，第二他们反对现在这种中美不就是美韩方联双方进行的这种联合的军事演习。他中方认为呢，这种联合的军事演习是加大并且刺激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而且中方不认为这个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是金正恩和北韩政权来挑起的，而认为是美方和韩国在这个朝鲜半岛韩国方面进行的演习而挑起的。所以这就是中国和西方在对朝鲜问题的方面的主要区别。
好的，那么刚才你谈到呢就是萨德导弹的问题，这个现在我们知道韩国和美国已经正式开始全面商讨部署萨德导弹这个问题，当然是对外这样宣布。但是呢，许多观察人士都认为呢，这一次中国能够全面同意联合国制裁朝鲜这个措施呢，实际上是向美韩让了一步。那么呢，有很多观察人士认为呢，在这种情况下，韩国可能不会选择进一步刺激北京这个方案，然后呢，在韩国和美国合作部署萨德导弹。所以部署萨德导弹，虽然这个谈判已经展开了，究竟你认为这是一种姿态呢，还是一种就是韩国决心要这样做？
从现在种种迹象来看呢，就是说，因为韩国它首先要保证自己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呢，才能谈到继续发展这个和这个中方的关系，和甚至和北方的关系，和北韩的关系，就韩国发展和朝鲜的关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为什么这个朴槿惠总统他同意了这个在这个韩国部署这个萨德反导弹系统这个之后呢，就是金正恩他们呢对这个朴槿惠发出了非常严厉的谴责，不仅谴责，而且是那种带有羞辱性的辱骂，通过朝中社也好，通过劳动新闻也好，都有带羞辱性的辱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认为就是他们还甚至在这个朝中社的新闻当中还说，这个朴槿惠借此机会就是捅了中国一刀。那么他等于是离间这个韩国和中方的关系，就是说 让北京看，你看你们这个和这个韩国保持良好关系，结果朴槿惠在后面捅了你们一刀。实际上部署萨德导弹也好，在韩国进行军事演习也好，不管它规模多大，它的根本的目的，它是为了防止就是北韩方面、朝鲜方面对他们进行进攻。而多年来，这个由于这今年不断要发展这个军力，比方说它发展这个战略导弹也好，发展核武器也好，这都给韩国方面造成了这个巨大的这个安全隐患和威胁。那么现在双方呢，就是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呢，他们都说是对方是这个挑衅者，对方是主动的，这个是你来打我，而不是我来打你。他们都是宣称就是是你来犯我，我只是被动的防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想这个朴槿惠和现在的韩国政府呢，他们会把这个保护这个南方，也就是保护韩国的这个安全作为第一要义和第一重点，而把这个和韩国和北方的和韩国和北京的关系，他把它放在一种次要的一种的地位。那你说在这种情况下，我是先按照你北京方面的意愿来行事呢，还是按照我的安全方面的这个重要趋势、重要需要来行事呢？这个是不言而喻的。是
你说的没错，就是说呢，跟中国的关系是求发展，但是跟这个朝鲜的关系是图生存。在这个生存遭到威胁的情况下呢，韩国人估计会先把这个生存的问题
解决，
放在
对
OK。那么刚才又谈到了这个制裁的问题，
是
中国呢长期以来在制裁朝鲜这个小哥们儿这问题上呢是有点三心二意，甚至呢这个表里不能如一。那么这一次呢，中国表示全面履行联合国制裁联合国安理会制裁金正恩政权制裁朝鲜的这个决议。那么凯涛，你估计北京会言行一致，真正履行这个联合国决议吗？这一次
相信北京会这个就是起码要比以前进一步。现在大家已经看到的就是说已经有报道，就是说在这个对朝鲜这个进口方面，就是从外部进口到朝鲜方面会更加严格的限制，这种外部进口到朝鲜的这个比方说这个就是主要是生活用品啊，油啦，或者是一些这个生活用品，那么从朝鲜往出出口，比方说矿物质，他们要严加控制，这是中国方面已经采取态度。
好，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媒体观察记者海涛的观察和分析。